《红楼梦》卷115，霍偏思惜春始素志，正同类宝玉失相知。
话说宝玉为自己失言被宝钗问住，想要掩饰过去，只见秋纹进来说：“
外头老爷叫二爷呢。”
宝玉巴不得一声，便走了去。到贾政那里，贾政道：“
我叫你来，不为别的。现在你穿着孝，不便到学里去。你在家里，必要将你念过的文章温习温习。我这几天倒也闲着，隔两三日，要做几篇文章，我瞧瞧。看你这些时尽意了没有。”
宝玉只得答应着。贾政又道：“
你还兄弟兰侄儿，我也叫他们温习去了。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，反倒不及他们，那可就不成事了。”
宝玉不敢言语，答应了个是，站着不动。贾政道：“
去吧。”
宝玉退了出来，正撞见赖大诸人拿着些册子进来。宝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，宝钗问了，知道叫他做文章，倒也喜欢，唯有宝玉不愿意，也不敢怠慢。正要坐下静静心，见有两个姑子进来，宝玉看是地藏庵的，来和宝玉说：“请二奶奶安。”宝钗带理不理地说：“
你们好。”
因叫人来倒茶给师父们喝。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说话，见宝钗似乎厌恶这些，也不好兜的。那姑子知道宝钗是个冷人，也不久坐，辞了要去。宝钗道：“
再坐坐去吧。”
那姑子道：“我们因在铁槛寺做了功德，好些时没来请太太奶奶们的安，今日来了，见过了奶奶太太们，还要看四姑娘呢。”宝钗点头由他去了。那姑子便到惜春那里，见了彩屏说：“姑娘在哪里呢？”彩屏道：“
不用提了，姑娘这几天饭都没吃，只是歪着。”
那姑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彩屏道：“
说也话长，你见了姑娘，只怕她便和你说了。”
惜春早已听见，急忙坐起说：“
你们两个人好啊，见我们家事差了，便不来了。”
那姑子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有也是施主，没也是施主。别说我们是本家庵里的，受过老太太多少恩惠呢。如今老太太的事，太太奶奶们都见了，只没有见姑娘，心里惦记。今儿是特特的来瞧姑娘来的。”惜春便问起水月庵的姑子来。那姑子道：“他们庵里闹了些事，如今门上也不肯常放进来了。”便问惜春道：“
巧儿听见说栊翠庵的妙师傅怎么跟了人去了？”
惜春道：“
哪里的话，说这个话的人提防着割舌头，人家遭了强盗抢去，
怎么还说这样的坏话？那姑子道：“
妙师傅的为人怪癖，只怕是假惺惺吧。在姑娘面前，我们也不好说的。哪里像我们这些粗笨人，只知道讽经念佛，给人忏悔，也为自己修个善果。”
惜春道：“怎么样就是善果呢？”那姑子道：“
除了咱们家这样善德人家不怕，若是别人家那些诰命夫人小姐，也保不住一辈子的荣华，到了苦难来了，可就救不得了。只有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遇见人家有苦难的，就慈心发动，设法救济。为什么如今都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呢？我们修了行的人，虽说比夫人小姐们苦多着呢，只是没有险难的了。虽不能成佛作祖，修修来世或者转个男身，自己也就好了。不像如今托生了个女人胎子，什么委屈烦难都说不出来。姑娘，你还不知道呢，要是人家姑娘们出了门子，这一辈子跟着人是更没法儿的。若说修行，也只要修得真。那妙师傅自谓才情比我们强，他就嫌我们这些人俗，岂知俗的才能得善缘呢？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。
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话说得合在机上，也顾不得丫头们在这里，便将尤氏待他怎样、钱儿看家的事说了一遍，并将头发指给他瞧，道：“
你打量我是什么没主意练火坑的人吗？早有这样的心，只是想不出道来。”
那姑子听了，假作惊慌道：“
姑娘再别说这个话，甄大奶奶听见还要骂杀我们，撵出庵去呢。姑娘这样人品，这样人家，将来配个好姑爷，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”
惜春不等说完，便红了脸说：“
甄大奶奶撵的你，我就撵不得吗？”
那姑子知是真心，便索性激他一激，说道：“
姑娘，别怪我们说错了话，太太奶奶们哪里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？那时闹出没意思来倒不好，我们倒是为姑娘的话。”
惜春道：“
这也瞧罢嘞。”
彩萍等听着话头不好，便使个眼神儿给姑子，叫他走。那姑子会意，本来心也害怕，不敢挑逗，便告辞出去。惜春也不留他，便冷笑道：“
打量天下，就是你们一个地藏庵吗？”
那姑子也不敢答言，去了。彩萍见事不妥，恐担不是，悄悄地去告诉了尤氏，说：“
四姑娘绞头发的心头还没有息呢，她这几天不是病，竟是怨命。奶奶提防些，别闹出事来，那会子归罪我们身上。”
尤氏道：“
他哪里是要为出家， 他为的是大爷不在家，安心和我过不去，也只好由他罢了。彩萍等没法，也只好常常劝解。岂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饭，只想绞头发。彩萍等吃不住，只得到各处告诉。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劝了好几次，怎奈惜春执迷不解。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诉贾政，只听外头传进来说，甄家的太太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。众人急忙接出，便在王夫人处坐下。众人行礼，叙些寒温，不必细数。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宝玉与自己的宝玉无二，要请甄宝玉进来一见，传话出去，回来说道：
甄少爷在外书房同老爷说话，说得投了机了，打发人来请我们二爷三爷，还叫兰哥在外头吃饭，吃了饭进来。
说毕，里头也便摆饭不提。
且说贾政见甄宝玉相貌果与宝玉一样，试探他的文才竟应对如流，甚是心静，故叫宝玉等三人出来警励他们。再者，到底叫宝玉来比一比。宝玉听命，穿了素服，带了兄弟侄儿出来，见了甄宝玉，竟是旧相识一般。那甄宝玉也像哪里见过的。两人行了礼，然后贾环、贾兰相见。本来贾政席地而坐，要让甄宝玉在椅子上坐，甄宝玉因是晚辈不敢上坐，就在地下铺了褥子坐下。如今宝玉等出来，又不能同贾政一处坐着，为甄宝玉又是晚一辈，又不好竟叫宝玉等站着。贾政知是不便，站着又说了几句话，叫人摆饭，说：我失陪，叫小儿辈陪着，大家说说话，好叫他们领领大教。甄宝玉训谢道：老伯大人请便，侄儿正欲领师兄们的教呢。贾政回复了几句，便自往内书房去。那甄宝玉反要送出来，贾政拦住，宝玉等先抢了一步，出了书房门槛站立着，看贾政进去，然后进来让甄宝玉坐下，彼此套叙了一回，诸如久目可想的话，也不必细述。且说贾宝玉见了甄宝玉，想到梦中之景，并且素知甄宝玉为人，必是和他同心，以为得了知己，因初次见面不便造次，且又贾环、贾兰在座，只有极力夸赞说：久仰芳名，无由亲近，今日见面，真是谪仙一流的人物。那甄宝玉素来也知贾宝玉的为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差。只是可与我共学，不可与你试道。他既和我同名同貌，也是三生石上的旧精魂了。既我略知了些道理，怎么不和他讲讲？但是初见，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， 只好缓缓地来，便道：“世兄的才名，弟所素知的，在世兄是数万人的里头选出来最清最雅的，在地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，舔父同名，书觉玷辱了这两个字。”贾宝玉听了，心想：“这个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样的，但是你我都是男人，不比那女孩们清洁，怎么他拿我当作女孩看待起来？”便道：“师兄谬赞，实不敢当，弟是至拙至愚，只不过一块顽石耳，何敢比师兄品望清高，实称此两字。”甄宝玉道：“弟少时不知分量，自谓尚可琢磨，岂知家遭萧索，数年来更比瓦砾犹贱，虽不敢说历尽甘苦，然世道人情略略地领悟了好些。师兄是锦衣玉食，无不遂心的，必是文章经济高出人上，所以老伯钟爱，将为席上之珍，弟所以才说尊名方称。”贾宝玉听了这话头，又进了陆渡的旧套，想话回答。贾环见未与他说话，心中早不自在，倒是贾兰听了这话，甚觉合意，便说道：“世书所言，故事太谦，若论到文章经济，实是从历练中出来的，方为真才实学。在小侄年幼，虽不知文章为何物，然将读过的细味起来，那高粱文秀比着令文广域，真是不斥百倍的了。”甄宝玉未及答言，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，心里越发不和，想到：“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？”便说道：“弟闻得师兄也抵近流俗，性情中另有一番见解，今日抵幸会之饭，想欲领教一番超凡入圣的道理，从此可以洗净俗常，重开眼界，不亦视弟为蠢物，所以将世禄的话来酬应。”甄宝玉听说，心里晓得，他知我少年的情性，所以以我为假，我索性把话说明，或者与我做个知心朋友也是好的。便说道：“师兄高论，故事真切，但弟少时也曾深悟那些旧套陈言，只是一年长似一年，家俊志士在家，懒于酬应，委地接待。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，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，便是著书立说，无非言中言笑，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，方不枉生在盛名之时，也不至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。所以把少时那一派愚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，如今尚欲访师密友，教导愚蒙，幸会师兄定当有以教我，世才所言并非虚意。”贾宝玉愈听愈不耐烦，又不好冷淡，只得将言语支吾， 幸喜里头传出话来说，若是外头爷们吃了饭，请甄少爷往里头去坐呢。宝玉听了，便趁势邀甄宝玉进去。那甄宝玉依命前行，贾宝玉等陪着来见王夫人。贾宝玉见是甄太太上座，便先请过了安。贾环、贾兰也见了，甄宝玉也请了王夫人的安，两母两子互相私认。虽是贾宝玉是娶过亲的，那甄夫人年纪已老，又是老亲，因见贾宝玉的相貌身材与他儿子一般，不禁亲热起来。王夫人更不用说，拉着甄宝玉问长问短，觉得比自己家的宝玉老成些。回看贾兰也是清秀超群的，虽不能像两个宝玉的形象，也还随得上。只有贾环粗笨，未免有偏爱之色。